那位众圣徒平安。那我今天继续从保罗来讲与神相交。那这个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大约是在主后36年，然后他去亚拉伯旷野3年，去单独与神同在，与神相交。到了约主后39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雅各，然后跟门徒出入往来，而且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但是犹太人想要杀他，所以弟兄们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回家乡大树。很可能就是在大树的期间，他在与神相交的时候被提到3层天去。后来呢，巴拿巴去大树找他，两个人一起去安提阿教会服事。接着在圣灵的引导跟指示下，教会差派他去海外宣教。那一般认为保罗大约是在主后48到49年第一次去海外宣教。那保罗第一次海外宣教回来之后，他就在安提阿教会服事，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事，也述说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使外邦人因信称义，也因信得生。那么在安提阿教会，那些受过割礼后来信了耶稣的犹太人，跟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和他们信了耶稣，那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就彼此相交，同席共食，有合一的见证。没有想到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有个犹太拉比认为呢，受割礼跟所有其他的诫命是同等重要，所以他们会认为外邦人受割礼这件事是远比爱神与神相交更重要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不看重与神相交，他就会拘泥于一些外在的繁文缛节。那保罗就跟这些犹太的假教师大大的辩论，然后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加拉太书2章2节告诉我们，保罗私下先与这些使徒们有交通，然后又跟他们一起开会商议，就是主后50年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5章6到21节，使徒行传15章第6节到2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有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了？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刚刚我们读到11节，彼得很清楚讲，我们得救乃因主耶稣的恩，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而雅各也引用先知阿摩斯的话，提到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来寻求主，归于主的名下， 所以雅各没有要求外邦人受割礼，只提到要遵守四件事，第一，禁戒偶像的污秽，第二，奸淫，不要行奸淫，第三，勒索的牲畜，就是不要吃勒死的牲畜，我想原因是因为那个没有放血，所以第四他提到血，因为犹太人他们不吃这个血。那犹太领袖雅各下了定论之后，坚持要外邦人受割礼、守律法仪文的那些保守派，似乎是败阵下来了。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一场无情的战争也展开了。所以以后的十年，这场征战就一直尾随着保罗。保罗每到一处建立了教会，立刻就有假教师、假师傅渗入教会，从事破坏重伤的工作。一方面灌输说一定要受割礼，一方面诋毁保罗不是真使徒，因为他只是在异象中遇见主，他没有亲眼见过道成肉身的主。这些人对保罗做人身攻击，毁谤他的人格，污蔑他不愿意收纳信徒奉献的诚意，恶意攻击他个人的缺陷，而且离间信徒对他的敬爱跟情谊。我想这些事让保罗有锥心之痛，可是他没有被击倒过。保罗就是继续借着与神相交，有时候借着向别人规劝，甚至借着警告跟责备，他为主打美好的仗。就是因为保罗这样守住所信的道，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很单纯借着悔改信耶稣就归向神，我们可以单纯的用信心来领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就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来与神相交。你知道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是会显降，圣灵就是会充满我们的身心灵。所以我们在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平静安稳，然后我们在面对我们日常的这些生活工作，我们可以在里面不住地祷告，不住地与神相交，这样子我们生命当中每分每秒都会有平安。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时期，我们一定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真实的去学习保罗所教导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也要学习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教导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很看重平安这件事，平安，他写信给这个罗马的圣徒，在罗马书一章七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铁萨罗尼加教会，也是提到同样的事。我们来看铁萨罗尼加后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我们看铁萨罗尼加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萨罗尼加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再跳到第七节，一起来。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好，没关系，我只要让你知道同得平安。好，你再看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一起来。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是，真的是愿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我们只要忠心的操练与神同在，我们心中常常是满有平安。我们每一天学习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平安中。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十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好，那保罗来到特庇探访教会，然后又去路斯德，在那里他见到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虽然他母亲是犹太人，他并不要求他的儿子奉行犹太人的一些规矩仪文。那我想有关对提摩太的报告都让保罗很欣慰，因为那个路斯德跟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所以保罗就很重视他，最后决定要带提摩太同行，收他为属灵的儿子，而且为他行了割礼。虽然保罗认为割礼不是必要的，可是他为了避免将来提摩太他到各地的犹太会堂呢会遇见麻烦的，所以还是为他行了割礼。而且教会替提摩太举行一个很简单的差传仪式，正式差派他去宣教，然后长老们围绕着他，按手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在他们的信心代求底下，提摩太领受了特别的恩赐。所以几年以后，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头特别提醒提摩太要如火挑旺。那一次长老跟保罗为他按手祷告所得到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是随即一把恩赐分给个人的。我觉得一个人他只要长期与神相交，他不停止竭力追求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么当神量给他服侍的机会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给他所需要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要追求爱，可是是切慕属灵的恩赐。神就是爱，所以你追求爱就是常常在爱里头跟神相交，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被这个仁爱的灵充满。那我们服侍的动机是出于爱神爱人，那这个爱是要追求，就是要刻意的追求。可是属灵的恩赐你只能切慕，只能切慕，因为那是圣灵随即一分给个人的。有些有个人跟我说，我求一半天，是求了老半天，神就是没有给我，因为那不是圣灵要分给他的，对不对？那一个人他有属灵的恩赐，在圣灵的膏抹底下服侍，才能让我们所爱的人得着真实的帮助，也让神得着荣耀。 所以呢，这个与神相交、与神同在的经历，最终带来的是爱。我们逐渐能够用爱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人，也用爱来对待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正在耶稣基督的爱中被神怀抱着。我们愿意在他们哀哭的时候与他们一同哀哭，快乐的时候与他们一同快乐。而保罗也很清楚教导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还有不计算人的恶。有些人也许过去犯了错误，他现在已经悔改，或者有些人过去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我们还是用崭新的方式再来爱他们。爱不是放任，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是非，有智慧的去爱。保罗离开路斯德以后，他跟他的同工来到弗吕加加拉太各城，然后他每到一处教会，就把耶路撒冷使徒跟长老所定规的那个条规，就是那四件事情，交给门徒遵守。所以你会发现，与神相交的人，他们懂得尊重教会的权柄。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懂得尊重教会的权柄，而众教会他们愿意顺服使徒们所定的这些条规啊，结果他们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也因此教会人数天天增加。接着保罗一行人他们想去亚细亚几个大城，像哥罗西、老底加、以弗所等地方传福音，但是保罗灵里头觉得圣灵禁止。一个人与神相交，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灵里头敏锐，保罗感觉圣灵禁止，他就改道。你知道圣灵关闭这个亚细亚的福音之门，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还不是像撒旦国度中这几个固若金汤的据点发动攻击的时候，所以保罗一行人他们就改道要往北走，本来想要去黑海边一个比较重要的大省必推你去。可是当他们来到美西亚边界，保罗在灵里头还是感觉耶稣不许他们去。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会感受到耶稣的不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所带来的不安，他也会感受到耶稣的灵允许所带来的舒畅。所以保罗才会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教导我们，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所以有时候我们心中不安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原因，或许是我们正在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心中没有平安的确据。那么我们就回到里面去更深与神相交，去摸清楚灵里头的感觉，在所行的事上我们再次仰望主，求问主，认定主，顺服主，我们不要一直往错误的方向直奔。好，保罗既然觉得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去逼退你，他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了。这个靠海的古城特罗亚正是有名的这个木马屠城记发生的地点。那保罗一行人他们是在特罗亚遇见这个路加医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读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十六章前面这段叙述的人称代名词四到八节他都讲他们，可是到了十六章的十节他改成我们。在特洛亚，保罗看到一个异象，有个马其顿人呼唤他们过海去欧陆传福音。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我们，所以路加加入这趟宣教的行列。第七节那里提到圣灵是耶稣的灵，耶稣的灵，这里用耶稣的灵这个名词。当主耶稣升天得荣耀以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他主要的使命就是要荣耀耶稣，要荣耀耶稣，而且招聚主的肢体合一，要使人连结于耶稣基督。当然圣灵也是圣徒的引导者，他借着异象引导保罗去欧洲宣教。保罗来到腓立比，他是罗马的住房城，当安息日保罗出城到河边，发现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显然这个腓立比没有犹太会堂，只有妇女祷告会。那保罗在祷告会讲道，圣灵就开启 吕迪亚的心，使他领受保罗所传的福音，结果全家信主受洗，然后他们强留保罗一行人住他家。我想他是渴望从保罗口中更多得知我们怎么样继续追求主，与主相交。他从保罗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他都要去行。他是保罗在欧洲宣教所结出的初熟的果子之一。后来呢，腓立比教会啊，他打发人去供应保罗的需要，说不定呢，大部分的馈送是来自吕迪亚，因为神祝福他的生意，他在卖紫色布匹，当时是很高贵的布料。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好吗？《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搭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信了神都很喜乐。
那传福音本身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传福音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保罗在河边祷告的地方传福音，你看那个被巫鬼所缚的使女就一直跟在保罗后头大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讲的话很正面哦，很肯定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那如果一个人没有与主深深的相交，他灵里头的感觉不敏锐，光听这样的话会很高兴，对不对？可是保罗是一个经常与神相交的人，他灵里头有分辨力，所以他对这个使女一连多日的喊叫是心中厌烦，他没有觉得别人很称赞他，他觉得心中厌烦，所以他就转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那保罗赶鬼很成功，没有想到使女的主人们揪住保罗希拉，把他们带到官长面前告他们。结果呢，保罗跟希拉被棍打了许多棍，还被下到内监，两脚上了木狗。而保罗是一个随时随地可想与主相交的人，所以大概在半夜的时候，他跟希拉一起在监牢当中，他们就开始祷告唱诗赞美神。诗篇22篇第3节提到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所以当保罗跟希拉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替神设立了宝座，所以神就从宝座伸出能力的杖击打监牢的地基，以致地大震动，监门全开，囚犯的锁链也断开了。 禁足呢也被地震摇醒了，看见监门全开，他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结果被保罗阻止，而且传福音给他跟他的全家。哎，结果狱卒全家都信了耶稣，而且受洗。就这样子，腓立比教会诞生了。一生路加有可能是腓立比人，所以保罗留他在腓立比牧养这一群属灵的新生儿，然后官长呢也释放保罗出监牢。保罗不是出监牢才赞美神，对不对？他是在监牢中，在受苦中赞美神。保罗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所以生命的泉源一直涌流在他的里面，他可在监牢当中心中涌出美词来歌唱赞美神，所以他始终活在神的同在中。他心里头有难以言喻的喜乐跟平安，从他口中唱新歌，其中所呈现出来的荣耀跟大能是其他一般流行歌曲绝对呈现不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与神相交，他感受到的那个喜乐是一种涌自里面神圣生命的喜乐，可以存在于每一个当下的时刻。很多次我们在聚会当中让大家有同声开口赞美神的时间，你会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在唱灵歌啊。我们唱灵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灵歌是从我们腹中涌流出来，通过我们的嘴而唱出来的。好，所以那是拥有最美歌声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吟唱。所以唱灵歌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唱歌，而是圣灵宝会是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借着我们歌唱。而保罗借着歌唱赞美，也借着感谢跟祷告来跟神相交啊。所以后来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欢欢喜喜的祈求。他劝腓立比的圣徒说，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腓立比书2:18，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4。所以喜乐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身上明显的标志。如果你发现最近很缺少喜乐，是不是因为你最近比较忙，缺少与神相交的时间？保罗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知足感恩，因为耶稣是他的意象，对他而言有耶稣的同在就够了。他处卑贱的时候，他有耶稣的同在，他就充满感谢；他处丰富的时候，有耶稣的同在，他也充满感谢。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只要有耶稣的同在，他就感谢神。所以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11-12。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实在是个心灵很富足的人，他不受外物牵制，所以他能够常常喜乐。曾经有一个贵格会的商人，他做生意做得很成功，他叫约翰朗特里。有一天他去看医生，因为眼睛不对劲，医生告诉他他即将失明。这个朗特里从诊所出来的时候，他就靠在街旁的栏杆上，突然他觉得那个神的爱那样子的环绕他，包围他，他觉得好像神就站在他旁边，所以他整个人被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喜乐所充满，真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会发现神真的是看顾我们的神，他会在最需要的时候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我们只要跟他保持那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每时每刻与他连结，我们里面永不缺少喜乐。是要常常喜乐是命令，可是我觉得也是恩典，那个意思就是神每时每刻都会供应你喜乐的。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17:1-11，好吗？使徒行传17:1-1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 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也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朝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好，然后保罗在腓立比就跟路加分手，他跟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亚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保罗写的这两封书信而留名的，他的现代名字叫做萨罗尼迦。 那里有一所犹太会堂，然后每安息日保罗就去那里聚会，那他就有机会本着圣经和自己的同胞辩论，要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告诉这些犹太人说，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基督，你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那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都到犹太会堂去传信息，其余的日子他就是支帐篷为生。那段日子他们是住在耶孙的家里头，后来这个耶孙成为保罗一个忠诚的跟随者跟门徒，因为在罗马书16章21节，你发现保罗写信给罗马圣徒的时候再次提到耶孙。好，三个礼拜过去了，犹太人的恼恨情绪呢又高涨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如果你到会堂去已经是不智之举了，所以保罗把他传道的地点转移到比较单纯的地方。他在那里停留多久我们不清楚，可是必然长道足以设立建立一所健全活泼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保罗牧养这个教会，他嘱咐圣徒呢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保罗在他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后来保罗在书信里说，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是他的荣耀跟他的喜乐，而且为了看到他们可以在恩典中长进，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而且为了不叫他们受累，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只希望他们在信望爱上面大有长进。所以你会看见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心里头有那种舍命的爱，他会爱神所爱的人，他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而且保罗在他们中间活出了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生活，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可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因为嫉妒服从保罗的人太多了，就招聚市井匪类，耸动全城的人去捉拿保罗跟希拉，指控他们的罪名是说，他们这两个人呢违背了该杀的命令，在散布谣言说还有另外一个王就是耶稣。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效忠罗马皇帝，他们只是嫉妒保罗希拉得着人心，吸引许多人服从他们，使犹太会堂原本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信徒就更加稀少了。所以呢他们要强调他们要除掉保罗这个强有力的对手，所以就不择手段的要迫害他。那保罗跟希拉只好连夜跋涉了50英里的路来到庇里亚。那这里的犹太人比较不那么顽固偏狭， 他们愿意细心虚心的查考圣经啊，去理解到底保罗讲的道啊是不是合乎圣经。那当然保罗心里头还是很记挂他传福音而信耶稣的那些铁萨罗尼加的圣徒，如果不是怕连累耶稣跟其他人，他早就冒险回去了。后来呢，保罗写信给铁萨罗尼加教会，教导他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铁萨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也是我们经常提醒弟兄姊妹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实践的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就是你继续操练以神为乐，有耶稣的同在就够了，以神为乐你就可以常常喜乐。还有你要操练不住地祷告，凡事先，也就是你不住地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学会整顿自己的心智生活。一般来讲，我们有那个思考的层次，那在这个层次当中，我们会讨论，我们会观察，我们会回应，满足各样外在事物的需求。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层次之下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刻更为内在的层次，在这个更深的内在层次里头，我们在那里操练不住地祷告，不住地感谢。在今天的世俗社会所看重的往往就是第一个层次，人们觉得这里才是你人类可以发挥的地方。至于我们刚刚讲的更深的这个内在第二个层次，大多人太多的人就是处于无知或是轻忽的状态。但是真正可以在人类生命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这个第二个层次。在第二层次里面有庞大的能量跟资源，可以让一个不住地祷告感谢的人从神支取，所以他真实能够为主发光发热，他的生命总是能够面对挑战奋战不懈。所以一个操练不住地祷告不住地感谢的基督徒，一定会常常唱得胜的凯歌。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层次跟第二个层次之间，往往有丰富的互动跟交流。不过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在那个第二个更深的层次里，因为这是我们的灵与至圣者同在的地方。那与神相交的人，他总是会把第一个层次所发生的事情带进内在的光照底下，摊开在至圣者面前，然后可以用神的眼光新的眼光来观看外在的一切。所以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所出现的人啊，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然后在一个信心跟爱当中做出正确的回应。那如果我们想要像保罗一样活出那个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操练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在里面不住地祷告感谢，持续把你整个人呢转向灵魂的深处，深深的敬拜主，向主完全的降服。我们一定要去培育这种往里面发展的心智习惯。你是不是经年累月地操练，也许是一次一次的失败后从头再来，这种转向里面的主这样的生命才能真正地稳固下来。表面上看来，这种操练就像劳伦斯弟兄所讲的是很简单的，但是能够在这件事上达到坚持不懈的地步，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我们必须要把整个生命都摆上，把与神同在当作我们的事业，彻底而喜乐地放手，安静降服于正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内住的基督。有时候在这样的学习不住地祷告跟感谢当中，我们顾了这个就漏了那个。不过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让外面的工作照常的进行，可是我们里面呢常常学习谦卑地转向内住的基督，与主连结。只要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当然不需要跟外在的世界脱节，我们一样可以跟我们的同事一起大笑， 一同对话，一起工作，然后在这一切事物的背后，我们持续在里面操练，不住地祷告，不住地感谢。这样内在的祷告跟感谢可以持续一整天，甚至可以让这种内在的祷告跟感谢成为你每一天起床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你每一天睡前的最后一个动作。等到你操练的时候到了，你会发现劳伦斯弟兄所讲的是对的。对于那些被圣灵吹拂过的人而言，就连睡觉都能往前迈进。那有的人他一开始操练不住的感谢跟祷告，操练了几天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他总是觉得有一点笨拙，而且会忘记，忘记了没关系，一想起来或是再次被提醒，里面又开始重新操练。可是当然这得额外花上许多意志的努力，许多人必须经历许多个日子，几个礼拜几个月好几年的操练，神才把这个不住与神相交的伟大福分赐给他。所以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失败跟气馁是常客，毕竟现今的环境变得很复杂，在世上的工作跟职业也很不容易。不过每一次你发现你自己失败了，那不要浪费时间谴责自己，而是深吸一口气，在祷告中说，主，对不起，我要把你忘记了，请求主饶恕，然后就在你所处的地方重新开始，我再从头开始操练，不住的感谢，不住的祷告，跟主说，神啊，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需要你的帮助跟保守。所以千万不要气馁，而是很平静地一次又一次的回转向神，学习在神的同在当中等候神，仰望神，然后在生活中继续操练，不住地祷告与感谢。这种操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常常会在外在事物跟内在争光之间来来回回，仿佛真的是顾了这个就漏了那个。不过我们仍然让我们外在的工作生活侍奉照常进行，可是灵里头继续的祷告感谢，这种长时间的内在祷告跟感谢会在我们内里深处打下一个稳固的根基。你会养成一种神圣的注视主的神圣习惯，而且能够把你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转向主自己。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所谓的内在层面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是来自一个神圣的源头，所以出自里面的祷告跟感谢会涌流出丰盛跟原创力，远超过自我的贫乏跟有限。而且我们是让圣灵来带动我们祷告，但其实不是我们在祷告，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而且你经常这样操练，把自己一直交给神，注视神，我们的自我会慢慢衰微，不是消失不见，但是会越来越衰微。换而言之，就是祷告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只是在祷告的灵所创造出来的轨道上跟着前进。然后在这样一个圣灵的浪潮里头，我们会向这位永恒的神降服。我们常常发现那个神温柔的同在包覆着我们，好像万物都在神无比的大爱当中，所以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神自己要透过我们来祷告，来工作，来侍奉，神要把那个优美而充满能量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内在的生命会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行动流出去。所以人们都在寻求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就从我们这里可以流向整个世界。有些时候这样的祷告会很具体，好像有股力量推动我们要为某一个力量某个有需要的人或是某一种具体的状况来祷告，有时候这个力量很强，你一定要赶快顺服。另外有些时候这样的祷告呢，是引领我们注视神自己，直到我们消失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劝弟兄姊妹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意义，就是你注视神自己， 直到你这个人消失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这样你整个人才不会那么莽撞冲动，可以真实的被圣灵掌管。保罗把这个内在的祷告跟感谢他化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祷词，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好，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有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那照你们的
本事，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赐平安的神他要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赐平安的神他赐给我们一种平静安稳充满能力的深邃的生命，使我们脑海中本来各式各样烦躁的声音整个 calm down 平静下来，因为我们在里头找到那个宁静的泉源。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由这个神圣的中心所活出来的。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在这里聚会，你听这样的信息，你好好的追求主，都能够活出一个蛮有能力平安不慌不忙的生命，我们都能够活得整全信靠简朴。我们就是借着在灵里头不住的祷告跟感谢，与赐平安的神联合。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深渊，有一个神圣无限的中心，一个想要透过我们对世界说话的生命。所以你靠着这个神圣中心而活的生命，是一个从容蛮有平安跟能力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是简朴的，是平和的，是得胜的，是散发光芒的。你知道我们的神有全宇宙最大的耐心，而当我与赐平安的神联合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耐心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且神就在这个世界中工作。这位赐平安的神他不慌不忙，他按部就班地做成一切。所以随着我们常常懂得回到里面去往中心汇聚，我们的灵就越来越与主的灵连结成为一灵。所以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宁静当中，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就找到比功成名就更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们会用一种开放的心胸，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每一件原本打算要争取的东西，或是很多原本觉得很急迫的决定，你知道现在都会失去他们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只想要以主的心思为心思，以主的愿望为愿望，我们爱慕主耶稣跟他的旨意，我们思想感情都归主为圣。这样我们更知道真正该做的是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们应该放手的。所以让我们问问自己，我真的渴望全然成圣吗？我的每一个呼吸都是向着主的祷告跟感谢吗？在我灵魂的深处，是否有坚定的平安？相信神已经胜过世上的一切，也克服我的软弱。是，这种平静安稳，充满能力，不慌不忙，由内而外的生命，就是赐平安的神为我们所预备了。那是摆脱了紧张跟焦虑，摆脱了匆忙的生命，神的耐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神真的是最有耐心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我们要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我们同意，我全人全身上下每个部分都是属他的，单单属于他。我们的灵，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的身体都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就不住地祷告说，主啊，你这位赐平安的神，你一定要亲自使我全然成圣，你一定要保守我的灵与魂与身子无可指责。主啊，你是信实的，你会成就这事。所以为着神要做这样的伟大的事，我们要大大的感谢赞美他。 神呼召我们全然成圣，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你要知道，圣洁的心腹活在地上是为着迎接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为着可以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这个盼望而活着。所以心腹不能够容忍自己身上留有那些残缺跟污秽，因为这样没有办法跟天上的圣洁的新郎相匹配。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主的宝血圣灵洁净自己，一发现自己有一点点不对劲的东西，就立刻认罪悔改，转向神，靠主的宝血跟圣灵洁净自己，然后继续追求全然成圣，要跟神合作，神会亲自做这个工作，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圣洁的心腹很期待有一天见到主的时候，主夸奖他说，我的佳偶，你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心腹的心全然成圣，那意味着他真的是热爱天上的新郎，白日夜间都思念天上的新郎，期待主快再来，因为耶稣是他魂牵梦萦的那一位。你看保罗，他是爱主爱到癫狂，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癫狂，他爱到癫狂，而且他最怕的是圣徒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天上新郎他等候的是一个单单追求主自己的圣洁心腹，天上新郎他要的是一个单单爱他的贞洁童女。除了我们完全的爱，任何事物都不能满足主，所以我们整个人完全属于主，我们爱慕他也要真实的向主降服，而且我们向主的降服不是一次的降服，而是持续不断的降服，是天天的降服，天天在那里跟主建立爱的亲密关系，天天花时间等候神，被主的爱来充满，圣灵要更多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是要把那个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好让主可以得着那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圣洁心腹。所以求主耶稣今天早上再来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65首，颂赞诗选165首。诗歌大家应该站起来唱，我们要再唱第一节，以后二三节都各唱两遍哈。那唱完，如果我们无论在现场，无论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特别的事，多留一点时间吧，再有一点时间来追求主。来，
我们梦到成神主之教会，众家所拜主。 么一生我们歌唱尽情，欢呼快乐歌声唱，为耶和华为圣从今到永远。我们蒙召成圣光明之子，身穿白袍已救主了丰功，忽然见证无罪无皱纹，主持生命永居住我心中。为耶和华为圣我们走天路程，为耶和华为圣我们歌唱尽兴，欢呼快乐高声唱，为耶和华为圣从今到永远。我们蒙召成圣羔羊之福，尽心等候迎新郎来赐福，昂首欢呼的树林已临近，荣耀之王驾天临在降临。为耶和华为圣我们走天路程，为耶和华为圣我们歌唱尽兴，
第二节，
我们蒙召成圣光明之子，身穿白袍已救主了丰功，忽然现成无罪无罪问，主持生命永居住我心中。为耶和华为圣我们走天路程，为耶和华为圣我们歌唱尽兴，
请坐。再唱第三节，
我们蒙召成圣羔羊之福，精心等候以新郎来赐福，昂首欢呼的树林已临近，荣耀之王驾天云在降临。为耶和华为圣我们走天路程，为耶和华为圣我们歌唱尽兴，欢呼快乐高声唱，为耶和华为圣从今到永远。
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大的喜安多多多喜利安慰，
求。